美国会罕见两度升旗表彰法轮功创始人，中共海外代理人行径曝光，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最大空袭，中共被爆攻俄军工，普京经传遭乌克兰袭击，上海39进京访问被押送，华人推出歌曲《六四是我的祖国》，北韩驱逐蓝倾覆，金正恩逮捕三名官员，脱北者说他们凶多吉少。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6号。长期高压伤身，还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同次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要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1 866-520-5201。中共政府内部政经问题难以解决，在海外却继续投注大量资金，对法轮功、纽约神韵艺术团以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进行污蔑与诽谤。同时在欧美雇佣间谍以及流民，钻西方言论自由的空子，进行不实的虚假宣传，对海外构成了中共渗透风险。近期有中共派遣的主要参与者身份被曝光，引发外界关注聚焦。3月26号，纽约神韵艺术团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的演出爆满。当日和中共关系密切的法拉盛亚美国际旅游公司老板朱立创，涉嫌组织一群不知情的抗议者拿着牌发传单，嘴入面暗暗沉沉讲着共产党、共产党之类的含糊言论，似乎亦对抗议的内容不太知情。其中一名西裔参与者在2024年10月下旬亦参加法拉盛抗议，当时他们说参加抗议法轮功的活动每日会得到200美金。另一位非裔美国人明确地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钱，不过当法轮功学员向他解释了这种抗议会令中共受益，以及法轮功只是一个和平祥和的信仰团体之后，这名非裔人士当场宣布这样做不适合他，他不会继续做中共要他做的事了。法轮功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鲁德指出，大量证据显示林肯中心外边的抗议活动是中共花钱安排的一场政治表演，抗议者以打散工的方式获得中共资金，同时在法拉盛同剧院门口污蔑妖魔化神韵和法轮功。很多人是从朱立创的手中拿资料和剪板，同样的材料反复出现在法拉盛以及纽约其他地区场合，试图利用西方媒体《纽约时报》中国记者联合撰写的污蔑文章进行诽谤。有记者发现这些人收工之后会将剪板、中国旗帜带回朱立创的亚美国际旅游公司存放。另一方面，参与亲共活动的参与者都遭到 FBI 机构暗中取证与监视。公开资料显示，朱立创获聘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第四届海外顾问和理事，他旗下的亚美旅行社长期以来一直为中共官员组织旅行和观察团，包括领团费由中国，朱立创从中获取大量利益。2028年侨报周刊报道，朱立创是台湾人，来美国30多年，但是宣布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2009年10月1号朱立创被中共请上天安门阅兵庆典观礼台，观看中共建政60周年的阅兵式。很显然，中共政权因为朱立创长期在海外帮助亲共活动，在积极地给予他嘉奖。朱立创参与纽约的几个中共统战组织，与李华雄等多名人士配合，担当中共的海外代理人，执行中共的路线和议程，包括亲共、反台、反日、污蔑法轮功等活动。朱立创都出现在现场。而在最近， 中共又在海外发起新一轮跨国舆论袭击。今年五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直指中共人权恶行。华盛顿 D.C. 的美国国会大厦两度升起美国国旗，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并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些做法都令到中共政府扎扎跳，怒火中烧。同时，中共在国内的强袭罪行打破西方社会的医疗道德底线，令外界无法容忍。近期有山东青岛刑警透露的消息被披露，说强袭一个人体零件，司法部门有分成30万，其中看守所10万、法院10万、公安10万，这些都是中共内部的系统运作，行为令人发指。中共的暴徒害怕罪行暴露，因此在海外污蔑造谣良知信仰团体，犯下滔天罪行，亦令有识之士无法容忍。今年五月，包括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富恩斯、众议员沙拉·麦克布莱德在内的政要表示，他们完全支持法轮功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希望美国国会大厦升起一面美国国旗，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国旗有关的两个证书中分别写道，今年是李洪志先生在中国红传法轮大法33周年，全球上亿人庆祝这一日，即世界法轮大法日。应参议员富恩斯、众议员麦克布莱德的请求，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当日，以两面曾在国会大厦飘扬的美国旗帜相赠，借此表彰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传播世界的杰出贡献。乌克兰空军25日指出，俄罗斯夜间对乌国各城市发动了开战以来的最大规模空袭，同时有信息显示，中共正在专门向俄军工企业供应机床、特种化学品、火药和零部件。另外，俄罗斯透露，总统普京惊险躲过了乌克兰的炮弹攻击。俄方表示，西方不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将扩大缓冲区，将覆盖整个乌克兰领土。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空军表示，俄方25日夜间发射298架无人机及69枚飞弹，包含首都基辅，酿成13人丧命，几十人受伤。乌军击落了俄方45枚飞弹和266架攻击无人机。路透社报道，就发射的武器数量来讲，这个是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以来所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呼吁美国就此事表态。泽连斯基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发文指出，美国的沉默，世界其他国家默不作声，只会鼓励普京。俄罗斯每次发动这类袭击，都足以构成对俄国祭出新制裁的理由。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伊亚先科在接受乌通社专访时声称，中共正在向20家俄罗斯军工厂供应特种化学品、火药和机床，并说，我们已经确认了20家俄罗斯工厂的数据。伊亚先科表示，2024年至2025年期间，至少有5项与中共开展航空合作的记录，涉及设备、备件和文件。另外，还发现了6批大宗特种化学品运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上个月通过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从未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对媒体说，乌方得到的情报说，有中国公民正在一个俄罗斯无人机生产基地工作。俄方可能在未与中共领导层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窃取了无人机技术。另外，莫斯科方面宣称，本周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库尔斯克地区期间，遭遇了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其直升机成为袭击目标。据俄罗斯国家媒体今日俄罗斯报道，俄罗斯防空部队军官尤里达什金礼拜日表示，礼拜二普京的直升机处于击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行动的中心。据称，这次袭击发生时，普京正在访问库尔斯克地区。 达什金话，在普京首次驱逐乌克兰军队后访问该地区期间，其直升机遭遇了由几十架固定翼无人机组成的前所未有的袭击。他说，我想强调的是，在最高统帅的飞机飞越库尔斯克地区期间，袭击的强度显著增加。达什金话，俄罗斯空军击落了46架乌克兰无人机，并确保总统直升机在空中的安全。任务完成，敌方无人机的攻击被击退，所有空中目标均被击落。冲突双方都声称无人机袭击有所增加。莫斯科外交部说，礼拜二至礼拜五期间，乌克兰向俄罗斯境内发射了764架无人机。尽管基辅和莫斯科本月早些时候在伊斯坦堡举行了和平谈判中达成了协议，并完成了自冲突开始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俘交换，但有关双方攻击加剧的情报仍不断传出。最新消息指，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威胁说，如果西方不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就会扩大缓冲区。梅德韦杰夫释出了一段影片，表达缓冲区将涵盖几乎整个乌克兰领土。六四临近之际，上海又有大批访民到北京慰问。公开消息指出，上海警方25号遣送39名到北京上访访民至救助站。当事人透露了现场情况。另一方面，为了纪念六四的36周年，海外六四文化传播协会创作纪念曲《六四是我的祖国》，民主意识引发外界共鸣。25号消息，根据进京维权的上海大学退休教师、维权人士顾国平先生的讲法，他在北京市东郊民港被警察拦截查身份证，后来被送到东郊民港派出所。当日有很多上海访民前往北京，同时亦有很多上海访民被扣押在府右街派出所。这次被遣返的访民多达39人。回到上海之后，上海警方派了50人押送这些维权民众到上海市府村路500号的救助站。这个设施里面装了很多屏蔽手机信号的干扰器，令访民的信息发送困难。顾国平认为这种做法是为了恐吓访民，令人觉得害怕。顾国平谴责说，政府花大量纳税人的钱来维持所谓稳定，将我们这些上访维权的人视为极端分子来进行押送，他们花纳税人的钱来维护中共这个不合法的体制，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他们的既得利益集团来压迫剥削我们。除了顾国平之外，还有上海的拆迁维权访民吴月芬、颜秀兰、吴金芳、陈刚华亦被从北京带回，目前被困人士已经被送回家。另外，上海静安区访民陈美华在去年被绑架混黑金肉，5月21号他前往崇明区城桥派出所要求立案，并给书面回复，随后失踪。陈美华的胞兄陈锦帝对大纪元说，从我和妹妹陈美华失踪前的通话中得知，石二警察和街道的两位工作人员都在现场，如果他有什么闪失，家属必寻负责人讨要说法。另一方面，25号，六四文化传播协会理事、歌词作者蒋品超接受大纪元采访表示，六四事件是一次政府镇压、人民反抗的事件，是中共政府的耻辱。他们在今年创作了歌曲《六四是我的祖国》，作为该协会的年度六四歌曲展现给公众。蒋品超对大纪元说，共产党的发展、法家史其实就是一部对异己的摧残史，从反右到文革，还有后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镇压，再到镇压法轮功，他整个历史就是一直迫害异议人士。而歌曲中的六四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愿景，类似美国社会的愿景。歌词入面写到，他们将我赶出中国，用背井离乡对我迫害，即使因贫困忍饥挨饿，我宁愿因祖国钻木取火。蒋品超表示，中国的改进需要更多的人觉醒，去揭示真相，讲真相， 要有国际社会，仲有从外部嘅力量嚟推进，中国先至能够实现民主。需要用文化、媒体润物、世无声嘅引导中国人，潜移默化嘅改变佢哋。到咗历史嘅关键点，人们就会站出嚟。佢评论话：中共摧毁人嘅肉体，邪恶到冇极限，包括将自身、六四嘅遇难者以及法轮功修炼者，好多人被中共迫害失去生命。如果法轮功成员及六四勇士能够喺中国有重建光明嘅嗰一日，就是中国政治已经基本正常的那一日，就是大家向往的那一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才会有真正的权力制衡。正如歌词里面写到，我相信我的祖国会成为未来的中国，我相信未来的中国就是我正紧握的祖国，我充分的相信自由的力量、民主的力量最终还是会战胜邪恶。我们要对自己充满信心。25号消息，北韩政府拘留涉嫌导致海军驱逐舰在落水之后翻沉的主要官员。之前这起事故激怒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船只翻沉之后，金正恩说其为不可饶恕的罪行。之前金正恩亲自出席了现代化海军舰队的揭幕仪式，但是目睹了一场军舰部分沉没的灾难。发生事故的船只是北韩拥有的第二艘驱逐舰，金正恩原本对其具有厚望。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事故舰目前处于翻侧状态，部分船身覆盖蓝色帆布，船身部分疑似位于陆地。当局声称船只能够在大约两个星期内修复，但是独立海军专家对此表示怀疑。在这个之后，北韩官媒报道说，三名造船厂高层在落水仪式之后被拘留，其中包括一名总工程师、施工负责人和一名行政主管，三人被指控对事故负有责任。韩中社指出，该厂经理洪吉浩已经被平壤执法部门传唤。对于驱逐舰翻沉的问题，金正恩谴责工程人员绝对的粗心，有不负责任和不科学的经验主义。检察官和海军专家传唤了该厂经理，对这艘船进行了水上和水下检查。脱北者和人权专家表示，被拘留的北韩官员一旦受到指控，几乎不可能获得公正审判，可能亦不会拥有辩护权或上诉权。北韩媒体23号说，对这起军舰事故负有责任的人绝不能够逃避其罪行责任，原因是他们从事了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而在去年11月，北韩对空发射了一枚军事卫星，亦在半空爆炸。金正恩当时说，此为最严重的失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